尽生死无常，
人间有情天堂有路，
活水之声录音室真心呈现
四川地震周年追思特辑天堂有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杨，白杨树的杨。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丽文。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丽文和小杨可以同时来主持这个特备节目，那就是四川地震周年追思特辑
天堂有路。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在四川的汶川就发生了8级的强烈地震，
是
震坏了许多的建筑物，许多的楼房和校舍也在一瞬间就成了废墟，许多条的生命在废墟下从挣扎求救到死亡，到从此就与自己熟悉的亲人永别。
是的，
这场地震真的是震坏了许多家庭，葬送了无数的生命，也撕碎了数不清的心。
是，虽然是这样，但是地震呢，也让我们看到震醒了世界各地不同角落的恻隐之心。我们看到救援行动一个比一个更加的积极，救援队伍热血澎湃，实在是叫人为之喝彩。
是的，那这场大灾难转眼间已经过了一年，救灾的行动其实都早已经结束，那逝去的人也早已长眠在地下，活着的人也逐步回到岗位上重新生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一切都恢复了，但是失去亲人的伤痛却不见得是很快就能恢复的。
是，没错。那么灾难的阴影对灾民来说仍然是长远的痛，这些心灵上的烙印呢，似乎不是单靠几句安慰话或者是几颗镇静剂就可以立刻抚平的。那么小杨和丽文在这里呢，就深切地慰问关心所有的家长小朋友，还有所有失去你亲爱的人的生还者，我们深愿你能够早日坚强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为在四川地震中离世的所有同胞默哀，以表追思和敬意。
圣经罗马书8章35节这样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腓立比书4章6节也这样说，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时候让我们请小杨带领我们为四川地震罹难者的亲属来祷告。我们请小杨。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创造一切，你更是掌管一切。主，你实在配得我们的赞美和称颂。来到你面前时，我们更要仰望你的恩典，因为在你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主，在今天我们特别要把一年前在四川地震中受到影响的人交托在你手里。主，看见在这一场的灾难中，许多孩童失去了父母，但是主，求你时常提醒他们，他们还有那位在天上的父亲。虽然他们失去了肉身的父母，但我们仍然相信主，你会对他们的将来负责。你是信实的主，就求主以自己加更多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供应他们每天生活所需，叫他们能够健康的茁壮的成长。主，求你保守他们，带领他们走出一切的阴影，好叫他们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并成为别人的帮助。主，我们也把那些失去亲生骨肉的父母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以及思念，带领他们，好叫他们不要灰心，赐给他们力量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主，愿你亲自施恩给他们，让他们虽然失去了孩子，却有主你亲自的陪伴，让他们不再感到孤单，能够更坚强过接下来的生活，抹去他们心中的阴影，使他们不再活在伤痛当中。主，我们也求你安慰每个在这场灾难中失去至亲的人。我们知道虽然过了一年，但他们心中的伤痛却还是存在，真的求你的灵在他们心中动工，消除一切的忧伤，更把喜乐积极的态度放在他们的心里，叫他们靠着你可以勇敢地面对人生。主，求你亲自看顾保守每一个在这场灾难中受到影响的人，虽然有的失去家园，有的失去工作能力，有的失去家人，但是主，求你按着每个人所缺的，在其他方面大大的补足他们，叫他们因着你的恩典而一无所缺。主，我们真的要仰望你，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了解所发生的事，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有你的美意，你要借着这一切来成就奇妙的事情。我们更是相信主，你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慈爱的主，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虽然碰到苦难，却仍然持守对你的信仰。主，因着你的信实和慈爱，我们愿将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献给你。孩子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们。
人间有情，天堂有路，四川地震追思特辑。谢谢小杨带领我们祷告。那小杨，我们在想啊，听众朋友呢，大概他们的心情都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惋惜。对于活着的人，我觉得说我们需要跟他们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活着的人怎么样去面对人生，对不对？
嗯，对。所以我想有些事情我们应该避开不去做，或者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多加注意。
是，
嗯，对，
嗯，我觉得说有几样事情呢，我们可以帮助这些的生还者，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
嗯，那是什么事情呢？
嗯，我特别想到呢，就是小孩啊，因为小孩子呢，他们可能年纪还小，那么面对这场的灾难呢，小孩子可能他们会非常的恐惧，所以呢，丽文在这里呢，就特别要希望我们这些的大人呢，可以常常去鼓励这些的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分享在灾难中当时的经验。
嗯，
就是说我们可以引他们呢，分享他们当时所面对灾难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间接的、直接的，跟他们去讨论当时这些的亲人去世的这些的问题啊。
嗯，
比方说我们可以先从他们的小宠物死亡的事情开始谈起，那么引他们呢可以说出他们的心情，那把事情把心里头的那种的恐惧说出来呢，我觉得对他们的帮助是很大的。
嗯，对，那这个适当的宣泄我相信对他们的心灵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希望他们能够说出来，或者是他们很小他们不会说，鼓励他们用图画啦，用粘土的方式啦，让他们去表达他们心中的悲痛、伤心，甚至他们有悔恨，就是让他们都说出来。
我相信透过不同的方法都可以让他们很适当的去表达他们的情感，
是，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也想到呢，有一些小孩他们会觉得说他们的家人去世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那这样的一个心情呢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需要让小朋友了解到说其实他们已经是很乖了，是好孩子，所以这次的事情的发生他们不需要为任何人的死亡负责任。同时我们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回想和过世的亲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的快乐的日子，这样可以提醒小朋友，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也曾经带给这个家人很多的快乐，所以这样能够减轻他们对于这个死去的亲人的那种的罪恶感、罪疚感。那么我还觉得说透过他们可以写文章啦、画图画啦，那么抒发他们想对失去的亲友想说的话。我想呢，在突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突然间失去了他们的亲人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心里面还有很多话想要对已经离开他的这些的家人讲。那么现在没机会讲了怎么办呢？可能就是鼓励他们写写文章、写写日记等等。那么这样呢，就把心里头好像有一种很大的遗憾没办法讲出来的这些话呢，都透过这些途径去表达。
那我就是想到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帮助这些孩子们一起的来回忆哦。
对，回忆很重要哦。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回忆过去呢，他跟这个家人、这个亲人在一起的情形。让他呢，就是常常想起，哎，这个过去我们美好的回忆，使到他们觉得说，我们过去曾经这么快乐的在一起，这些呢留给我呢，伴随着我这一生，我的生活里头，我可以常常想起，而且是非常甜蜜的。我想这些东西可能都可以帮助小朋友减轻他们的伤痛。
嗯，是的。那我想我们还有几件事情我们应该避开不应该去做的。首先我想我们不应该我们不要刻意避免和孩子去讨论死亡，或者去当做事情就没发生了。
对，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你说大人就是觉得说那是一个很伤痛的事情，所以都阻止孩子去想，甚至阻止孩子去提起啊。
对，所以我们不要避免去告知他事实，或者是甚至是扭曲这个真相。比如说有些的人会在孩子们提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就会马上的转移话题，比如说就叫他们带他们出门啊，或者叫他们开电视节目来看，其实这是不好的，
就是避开了。
对，或者他们会直接会告诉那个孩子说你的妈妈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告诉他这个真相。
对，就是这些都是应该避免，就是不要去逃避跟孩子讨论死亡，或者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没发生过，因为实在它已经发生了。
对。那第二呢，我想呢我们不应该立即就把孩子送走， 或者是强迫他去融入一个新的环境里。
嗯嗯，
因为如果孩子没有机会处理心中的伤痛，然后就被抛进新的生活中了，比如说新的寄养家庭啊，或者是孤儿院当中，那真的是他们心中会留下非常大的阴影哦。
是，我就想说他在他自己原本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处理他的情绪可能是会更好的。
嗯，对。
嗯，
我想他需要的只是一些的时间还有正视这个问题了。
对。
那第三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强迫孩子勇敢或者坚强啊。
是。
因为有时候啊，悲伤的时候哭泣是很必要的。
嗯哼，
这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哭泣，我们应该告诉他你可以尽量哭。
嗯哼，
我觉得我们这样做会比告诉他们不要哭来得好。
对，这个情绪真的不能够压抑。丽文就看到有一些失去亲人的人呢，他们在哭的时候呢，旁边很多亲戚朋友就会告诉他不要哭啦，节哀顺变啦，你这样子他很辛苦啦，什么就是要压抑他，不让他哭。我觉得后来呢，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恢复他的心情呢，反而是更长久的时间哦。
对，其实有时候他们的悲伤啊，反而是会随着眼泪而慢慢的减弱。
是是是，就是让他可以发泄哦。
嗯，
不要去勉强孩子，一定要什么勇敢啦、坚强。我觉得不是孩子的问题，其实大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都很需要去发泄他们的情绪哦。
非常适当的发泄是非常好的。
是，
对。然后我想呢，还有下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对死亡这件事做出不适当的解释。
对对，
就比如说像告诉孩子说你的妈妈出远门去旅行了。
嗯，
因为这会让孩子觉得我的妈妈是不告而别，尤其在他等不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会更加的悲伤。
是是，这样的一个欺骗其实是很不智慧的。
对，或者说有些的人就会告诉孩子说死掉其实就像睡着一样哦，因为有时候孩子会害怕自己在睡梦中就这样死去，其实反而会达到一个反效果，如果这样欺骗孩子的话。
是，
我想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禁止孩子去谈论有关灾难的话题，或者他们要重述当时的回忆，我们都不应该去禁止他们。
就是让他们顺其自然哦。对，这才是正确的疏解他们阴影的方法。
对。
人间有情，天堂有路。四川地震追思特辑。讨论了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在这里呢，丽文也特别要提出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可以跟这些的孩子们接触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公开并且支持他们的情绪。
对。
比如说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孩子他所说的话，或者是他没有说话，可是他的身体语言带出一些的讯息，这些呢我们都非常要注意他，去观察他，那么去了解到底这些的讯息带出了什么。这样呢，我们越是了解这些孩子的表现呢，我们就越能够协助他们。有一点很重要，丽文觉得这是做大人的常常会犯的毛病，就是说在这个灾难以后，可能大家心情都很伤痛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他怎么还可以在那里玩游戏啊？那大人呢就会因此而生气，就好像觉得说这个孩子很不懂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还玩得下去，你还有心情闹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专家告诉我们说啊，这些孩子呢，他们虽然是在那里玩游戏，可是其实呢 并不代表他们心情就很好，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受到惊吓，也并不是说他们在幸灾乐祸，其实都不是，而是这些小朋友他们玩游戏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游戏呢是他们的一种的语言的表达。
嗯，因为无论怎么说啊，他们都还是孩子啊。
对
对，所以抒发的方式或者表达的方式，有时候也跟大人会不一样。
活水之声录音室的其他的同工也愿意透过今天这个节目特辑来向罹难者的家属表达他们的想法和心意。我们先请我们的陈姐妹。
四川地震虽然让很多人丧失在这场地震中，让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伤心，尤其是在四川失去亲人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我们看到这场地震所带来的悲伤的后果，许多小朋友都在这场灾难中丧失了亲人，变成孤零零的孤儿，同时也带来了心灵上的打击。在这里要鼓励四川地震后失去亲人的小孩，大家要振作起来，不要因为失去亲人而自暴自弃。在这样的环境中要生存虽然困难，但是相信大家总有找到出路的办法，大家要加油哦。我们都非常关心你们，不要以为一场地震就失去被爱的感觉，记得上帝爱你们，这是到永永远远都不会改变的事实。上帝的爱远超过在世上所得到的爱，他的爱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盼望小朋友们透过上帝的爱得到激励，能够更坚强地活下去。小朋友们加油，上帝赐福于你们。
以上是陈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另外一位同工恩宁姐妹来给我们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带着伤痛的日子特别难熬，虽然我不能亲身陪伴你们一起度过，但是我相信那爱你们关心你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必定与你们同在。我在这里要为你们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临到你们，使你们在悲痛中不致绝望，在生活中更有力量。愿你们平安，我深深地祝福你们。
谢谢陈姐妹和恩宁姐妹，这时候我们一块来收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
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里耶和华而来。
小杨啊，那个地震发生以后不久呢，丽文就从这个网络上面呢看到好多好多的留言，大家都发表一些的文章，一些的感想，哇，真的是一字一泪，好心酸哦。
嗯，对，那小杨特别呢就在网上啊看到这位作者钟轩做的这篇诗啊是《汶川谣》，那我想就让小杨来为听众朋友来朗读了。
好。
妈妈，你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今天的太阳？我怎么听不到小鸟的歌声？我怎么再也触摸不到你亲切的脸庞？我悄悄地起飞，在黑暗的夜空。妈妈，那是去天堂的路吗？妈妈，你不要哭，让我好好地睡上一觉。天边最亮那颗小星星，就是我把您守望。妈妈，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走了你就看花，看那花儿多漂亮，就像我的脸庞一样，看那花儿多芬芳，就像我爱你的心一样。再见，妈妈，天堂里没有灾难。
嗯，真的是读了以后啊，哎，我都哭了。那我在想，除了这一篇汶川谣很感人以外呢，还有一些的留言啊，就是比如说这里有一则这么写，我们坚信孩子在天堂会快乐的成长，因为那里同样有充满爱心的人，祝福孩子们，也祝福所有的中国人。
嗯，那小杨也看到另外一位朋友留言说，你也许就是来人间看看的天使，现在你要回去了，一路走好，谢谢你。
嗯，还有一则是这么写的，宝贝走好，天堂没有灾难，没有地震。
那我想啊，进化论、无神论的思想啊，其实都一直在教导人们，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那相信有神、有灵魂、有天堂、地狱的人呢、啊，常常就被看为迷信，或者是无学问的人的愚昧的行为。那相信耶稣会被取笑、会被排挤，那甚至还会失去工作机会。
是，我觉得这是在人平顺的时候的思想。可是当灾难来到的时候，当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尤其跟我们的骨肉至亲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呢，这些无神论的思想、进化论的思想实在没有办法安慰人。这个时刻呢，人呢宁可相信有神、有灵魂、有天堂，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相信、一种的期待呢，才能够盼望有一天跟自己的亲人再相聚。所以我觉得说这时候的什么人死如灯灭啊，实在是一件很残忍、很残忍的事情。人实在是因为盼望而活着。
而且啊，无论政治啊或者教育、文化是怎么样的，我想人的心灵深处对永恒都有共同的醒觉，那只是我们人在平顺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去好好的面对啊。
嗯，那么趁着这个四川地震的这个大灾难呢，既然大家在留言板上都谈到天堂的问题，我们就要谈到到底真正通往天堂的路在哪里呢？
人们啊，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答案，但是让我们听听圣经怎么说。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就说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嗯，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话。
嗯，
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啊，主耶稣说他是到达上帝那里去的道路，他就是那条到达天堂的道路。然后他说我是真理，他就是那个有关于上帝的真理，是关于一切创造、整个宇宙、一切存在事物的真理， 是每一件事的最终解释。还有他还说他是生命，他就是上帝本身的生命，是万物所有一切所依靠而存在的那位。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指的是跟从他的话就能够在宇宙中任何地方找到方向，跟从他最终就能够得一切奥秘的解答，得着最高的真理。跟从他呢就能找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那我记得有一首的诗歌的歌词就这么说，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耶稣怎么说，没有道路就没有方向，没有真理就没有知识，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存，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耶稣怎么说。
这首诗歌呢是我小时候呢在教堂里头学唱的，真的是很重要很棒的一首诗歌哦。
对，那其实上帝爱世人因此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的就是要拯救一切愿意信靠他的人，让人类呢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的方向，找到真理，也找到生命。耶稣才是唯一通往天堂的道路呢。
对，因着四川地震事件，我们看见每个人心灵深处其实都承认人有灵魂，有天堂，有永恒。那既然是这样呢，灵魂的永恒归宿在哪里就实在很重要了。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追思地震死难者的当儿呢，我们盼望生者能够早日认识这位慈爱的耶稣，让主耶稣来抚平你的伤痛，赐给你真正的平安和永恒的生命。
这时候我们来收听这首的诗歌《道路、真理、生命》，其中部分歌词这么说：耶稣通真神道路，基督真理与生命，人类内心饥渴从他得满足。
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一同的来欣赏这首诗歌。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通真神道路，真理与生命，人类内心饥渴从他的满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通真神道路，基督真理与生命，人所信所真的先于他一生。耶稣通真神道路，基督真理与生命，人类内心饥渴从他的满足。真神道路，道路基督真理与生命，生命人类内心饥渴从他的满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献于他一生。
四川地震周年追思特辑《天堂有路》节目近尾声，我们欢迎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您如果愿意在信仰上有进一步跟我们交流的话，欢迎您来信。
对，那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想更认识这位主耶稣的话，我们也欢迎您上我们的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是丽文，
我是小杨，
再会。
愿神赐福给你。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